way is the best way. 神的路是善路，神的路是 right way。 然后到了第三节，他说神的路也要成为我的路， God's way shall be my way。 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就走这么一次，生命何等的可贵，而且我们的生命何等的有限，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手中，那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按着他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走路，而且他带领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在这条的路上，让我们不仅仅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圣经上应许我们，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最近有没有什么劳苦愁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的事情让你能够不快乐。这个地上是一个劳苦愁烦的世代，这个世代是叫人充满压力叫人充满了各样苦恼的一个世代。但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不仅仅要叫你们得安息，而且凡是跟从我的，他要在这一条的路上要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在走路，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但是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的一个 puzzle， 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路是最好的，到底我要做怎样的决定对我是最好的。爱主一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在这里做任何的拣选，那么常常发现我们的拣选是错误的。只有神他能够看到永远，只有神他是衡量我们一生道路的神，他知道哪一条路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从前有一个人，他到忘了到芝加哥还是到纽约去，他到一个摩天大楼的顶上，在底下看四景那么他远远的就看见在楼下不远的地方，那有一条线那发生的车祸，所以呢那个车子就开始就全部都塞成一团那么这样慢慢这样扩展出去。那么他就注意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有一个人开车呢，他就是在那个中间闪来闪去的他很喜欢 change lane， 想找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那么当他好不容易换到那条路上，他觉得那条路是比较空的。其实这个人站在上面说，你完蛋了，你那条路等一下会被卡死的，那条路正好是出车祸的地方你等一下到前面你就晓得了。但是在底下开车的人不知道他以为说我一下子抢到了一条很舒服的路，我可以比别人更快，我可以比别人更好。但他不知道在前面耽误最久的发生车祸的就是在这条他的面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的眼光有限，我们各样的知识能力都有限，那么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到底我们该向左该向右，到底我们人生该走怎样的道路，那这位坐在天上宝座的神，创造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的神，他知道哪一条路 is the best way， is the right way for us 啊。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今天早晨来看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困扰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重大的决定，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我应该拣选什么才是神的意思。那我想我们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先澄清一下因为神的旨意是一件太大的题目，那今天早晨我们只集中在一个点上。神的旨意就着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来说他整个救恩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将来人类的前途是什么，那这是讲的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那这个旨意不是我们今天早晨的主题那这是我们平常每个主日我们讲到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都会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呢，我也不会去讲到我们生活很 detail 很细节的这个很小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神没有说叫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他讲一句话我们做一件事情，所以神也把悟性把智慧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种按自然的律或是生活的规律里面该做决定的我们一样可以做决定所以你不需要去买番茄的时候每一个番茄都要祷告主啊，我该不该买这个主我该不该买那个那么姊妹早上起来也不用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小孩子也不用起来祷告说主耶稣我今天需不需要上学你这都不需要问的该做就是了。那么姊妹们也不要在那边祷告说我今天要不要做饭给我的弟兄吃那这是我们的本分弟兄该上班去上班，孩子该上学去上学你肚子饿了该吃饭吃饭弟兄姊妹这样生活的事情不需要做的， 那我是知道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说她连买橘子，每一个橘子她都祷告。那我只好钦佩她了啊。那因为我是觉得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啊。那么这两面的我都不讲。啊，那个最伟大神永远的旨意，这不是我今天的题目。那么我们最细节生活的琐事，那我也不提啊。那么我们今天早晨集中在我们人生几个重要的事情啊，一些我们平常要做决定，例如说我该不该搬家到一个地方去，那我该不该嫁给这个人啊，这个我该不该接受这个工作，我该不该加入这个教会。那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人生里面会碰到的一些大的问题，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子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背的那节经文，在箴言第三章两节的圣经770页，两节的圣经770页，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查到了请一起来读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在这里告诉我们啊，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他一定会指引我们的路。神应许我们，他一定指引我们的路，但是前面就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我们要专心的来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来认定他，那么呢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路，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你如果已经会背的话你就不要看这种背的啊。那如果不会背的话呢，我们就再把它看一遍好不好。第五节第六节，预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感谢主，好多人都已经会背了，我们中间天才真是不少。好，我们请再读一节圣经啊，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以世界分别的时候我们读过的，约翰一书第二章346页，346页，我想为了顺便复习弟兄姊妹我们上个礼拜背的经文，所以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好了啊。那么读到17节的时候，我们重复多读一遍，把17节多读一遍。好，15节，不要爱世界和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17节，再一次，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一天都要过去啊！世界和其上一切看得见的啊，有形质的也都要过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不仅仅讲到我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要有分别，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还有世界上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圣经上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连我们每一天 daily life， 连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决定，如果不是照着神旨意的话，那些事情在主的面前没有长存的价值。圣经上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常常停下来啊，问一下自己，我是否今天还走在神旨意上面。弟兄姊妹， Are we still on the way？ 我们是不是在这条对的路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在神的眼中，神通通不数算，都不能够长存啊！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这是一件太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希望我们彼此提醒。以弗所书第五章273页，273页， 十六节跟十七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说，在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那有一个翻译叫做要抓住机会啊，要这个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每一个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抓住机会啊，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我到底在这件事上应该做怎样的拣选，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的那个有永存的价值，而且不被这邪恶的世代弄迷糊了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好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啊。约翰福音第七章136页17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好，十七节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如果我们是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该怎么做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那我们没有时间去一节一节的查，那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我们不仅仅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而且圣经上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还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而且要满心知道，要真是那么有把握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啊，要来遵行，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你如果要立志，我们要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是要花代价的，是你要愿意的啊。那不仅仅讲到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那边对不起，不是保罗啊，在里面讲到我们那个圣经上讲到大卫的时候，是特别用他做榜样，是要凡事上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不仅仅这样子，那么保罗到了以弗所书6章6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从心里面，他说要像个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不仅仅要立志遵行，要凡事遵行，而且要从心里面遵行啊，不是被主拿了一个鞭子好像一样在后面打的不得不遵行啊。弟兄姊妹，是要从心里面，就是我甘心，我知道神的旨意最好，我愿意来顺服神，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讲遵行神的旨意，到底怎么样子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先要知道遵行神旨意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仅仅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决定，如果不是照着神旨意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决定我们自己要负责，神不负我们的责任。那不仅仅这个样子，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没有永存的价值，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啊，能够永远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学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我们人生都在做决定，每一天都在做决定，那么有小的决定，有大的决定，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决定更多来明白神旨意，而照着神旨意做决定，而照着神旨意来活的话，我们的这一生都被神数算，那个价值就可贵的。那你也许在座有人不信主啊，你自己觉得说那太麻烦了啊，我只要不要做坏事，我自己做点决定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我自己筹算一下，我自己把家打点得很好，我把我人生的计划筹划得很好，我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虽然我们还是一样，你可以好像过得很快乐，很有计划的，很成功的过完你这一生，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发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果效和积蓄，有一天通通到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它没有价值的。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在我们中间讲到，他就说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啊，好像在玩那个 Monopoly 那个大富翁 啊，你拼命赚那个大富翁里面的钱，哎呀，我又买了一个旅馆，所有经过这的都要付钱，哎呀，我又买了电力公司的，啊，我又赚了钱，啊，玩过大富翁的都知道了，啊，你就在那边拼命赚这个钱，你赚了这个钱，这么多的钱，等到有一天你要买房子，或者有一天你需要付钱的时候，你试试看，你拿大富翁的钱出去看看，没有人会 honor 你所赔的钱，没有人会接受你所赔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心意活的话，那就像孩子玩大富翁一样，你可以在地上赚的再多，等到有一天你到天上去跟神交账的时候，神一个都不承认。那很容易明白的例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遵循神旨意太可贵了，因为它有永存的价值。那第二方面呢，当我们真正遵循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特别特别的亲。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刚才没有时间读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有一天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兄弟在外面要找他啊，所以有人就进来告诉主耶稣，那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是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如果我们真正和主耶稣一样，在地上只有一件事情，愿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说这就是我的弟兄，这就是我的姊妹，这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在座年长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当主耶稣的母亲？不敢高攀，对不对啊？趴在地上称他为主的。主耶稣说，你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 You are my brother, you are my sister, you are my mother。 好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真是这样子尊重我们，凡是遵从神旨意的，主耶稣在他的心中，他对我们特别的尊重，他特别的宝贵我们。圣经上也讲到，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有一天门徒们出去买食物，大家都饿了，主耶稣在那里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不饿了，他们想说谁给你东西吃，那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自己本身一个经历告诉我们，当我们真遵照神旨意行的时候，好像我们在主的面前吃了一些别人看不到、别人没有办法享受的食物，那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享受。所以一个真正顺服神旨意的人，你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真正凡事愿意活在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那他真是一个快乐的人，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安息。像我们中间的范姨姊妹，礼拜五我们在这个上礼拜查经班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非常宝贝的交通那么 第四方面呢，讲到我们跟主之间，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特别的赏赐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国度是一个特别的奖赏有一天神要赐给那些真正爱他顺从他的人，所以主说那些能够奉主名赶鬼讲道行异能的人，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这个国，那唯独遵行我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另外我想圣经上还很多讲到我们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神不垂听恶人的祷告，神也不垂听那些不遵行他旨意的人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一直不蒙答应，我们要求主先光照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太多的不顺服，我们不肯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着，所以在我们身上就造成了许多许多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遵行神旨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分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真正被主的爱所激励的人，他一定很甘心的愿意来顺服神。就跟孩子一样，当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他爱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爱他，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孩子要顺服就很容易，光父母爱他，孩子还不见得容易顺服他会赖皮他会撒娇他会被宠坏了但是如果孩子也真正爱父母亲，他就会愿意照着父母亲的心意来讨父母亲的喜悦该做的功课他会做该做的家事他会做他对人也会学习客气，他会照着父母的心意来活着，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爱主，主耶稣自己也说，若有人爱我，对不对这个我必爱他另外圣经上也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那这个人就是爱我的，那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讲到遵行神旨意的这个重要还得到的福分。 那么在我们讲怎么样子明白神旨意以前啊，那我们有几个点要稍微先交通一下，那先把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先纠正，那该有的态度先预备好，底下呢要明白神旨意就不是这么难了啊，不是这么难。所以我们先来看到第二个点啊，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该有的认识和态度该是什么。我在这里写的第一个点啊，要知道神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如果你从来不跟你的孩子讲你要求他什么叫他做什么，孩子没有办法了解到底该怎么做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要让孩子知道他该做什么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不会讲完一次就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要再告诉你了，我们会再讲再讲，对不对？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原谅我说那个责任是神的，他巴不得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也很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不会高深莫测把自己藏起来啊，不让我们了解说到底该怎么做，他乐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以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关卡上你不知道前途是什么，先不要着急，神比你还希望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不仅仅你自己想要知道，神更希望你知道。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该有的预备，那这是我们要预备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常常会碰到弟兄姊妹来跟我们交通啊，讲到他现在碰到一个关卡啊，婚姻上的问题也好，职业上的问题也好，那该不该给找这个医生开刀啊，该不该做这件事啊，到你办 PR 的事情前途怎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把握。那我们在碰到这样问题交通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我说弟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了要来顺从神的旨意的话，那么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真的，从前有一个富，就是富人，不是有钱人，一个 lady 啊，他有一次他走路走路，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前面有两条岔路啊，到底该向左呢该向右呢，那很像我们人生的，对不对？到底该向左呢该向右呢，那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撇了一个树枝下来啊，那他就在地上这样丢啊，看看那个树枝的尖端到底指到左还是指到右。那么他丢了一次又拿起来，丢第二次再拿起来，丢到第三次啊，然后旁边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丢三次？我们会说多数嘛，看哪一个多数，那他不是啊。那 这位 lady 他说，因为前两次都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那你何必丢呢？对不对？前两次丢下来都不是指的右边，都不是他想去的，他想去左边，所以一直丢，丢到第三次终于是左边了，那他就去左边了。如果是这样子你不需要问的。那我们听到这个故事觉得很 ridiculous， 哪里有这样子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服侍弟兄姊妹碰到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多的啦。例如说他很想嫁给一个人，他来跟你交通问你的印证，你跟他说不太平安啊，多祷告，他就换另外一个传道人去问去了。第二个传道人告诉他说不可以啊，我告诉你太危险了，你最好不要，他就换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反正我随便你了，只要你快乐就好，他感谢主啊，这个人属灵啊，这个人有爱心啊，这个人会体谅人，马上就走了这条路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我真是要顺服神，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必要去问神，这是原则。所以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立志要遵照神的旨意行，你就会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我自己从前做过见证啊，我在80年的时候，81年在美国银行，他们这个不肯帮我办 PR 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把我卡得很为难啊，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在为我祷告，那我自己也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到底你让我回台湾呢还是让我留在美国？那照着我自己的意愿，我很想在美国至少再学一些经验，因为我自己是学电脑的啊，我觉得没有一个实习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比在这里可以学到更好的科技。我就跟主讲，我说主，你就算要我回台湾去服侍啊，也过一段时间嘛，求主开路，我这个人很喜欢留在美国啊，至少在那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啊。那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明白说，主你是不是要我回去， 还是要叫我弄别的方法啊，因为很多人劝我赶快跟念慈结婚啊，可以拿个 F2 留下来啊，那么就算这个 practical training 到期了，那么也不需要回去，至少这个靠老婆还可以留在这里。那时候我们两个还没结婚，那么到底很多的方法，别人帮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关卡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到主面前去祷告，我说主啊，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主没有告诉我他的旨意是什么，主先问我一句话，我如果要你现在就回台湾，你愿不愿意？弟兄姊妹，我本能的就跟主说，主啊，我不想。然后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需要任何的隐瞒的啊，你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神的，万物在照他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说，主你搜寻我的内心啊，主你知道我自己照着自己的意思，我喜欢留在这。但是我说，主如果你真是要我回去的话，我求你给我力量，而且你给我清楚的指引。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 Nothing wrong，就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自己有所喜欢啊，那个并不是罪啊。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主就帮助了。所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真要我回去，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干干净净的回去。所以我就在主人面前祷告。所以当我祷告祷告祷告，后来主就突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就说如果我硬是拣选留在美国的话，而不是神的意思，我硬是留在美国，那么我这一生的道路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价值了，我就偏离了神在我身上那个纯正的计划。我说我今天就算在地上得到再多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当主这样子在我里面开阔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跟看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从心里面，我大概记得大概一天多以后，我在心里面心甘情愿的跟主顺服。那这个东西装不来的，你不能装的啊！所以当我在主的面前顺服主，我说主啊，如果你真是要我回去 let me know anytime， 任何时候你要我回去，我提着包包就回去的。我说主，我不做第二个思想，就是因为主在我的里面给了我力量，他提升了我的感觉跟看见，把我自己分析的在美国留下来这么多的好处啊，通通放到一边啊，只在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一关被神做完以后，弟兄姊妹，在我里面突然发现是一个大的释放和自由，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烦恼。主啊，这个春天已经快到期了啊，这个再玩我就要被赶出去了，我再不然我就要赶快筹划婚礼了，如果照别人的计划的话，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等着去做。但弟兄姊妹，当我这一关一顺服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安静这么平静在我们的里面都不需要担心了。我虽然还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主他带领我的明天，他负责我的明天，他会负责告诉我我该向左还是向右。那么当我这样真的顺服以后，这样子的自由，弟兄姊妹，过了没有多久啊，我以前已经不记得了，那是20年前的事情。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后，再到主面前去祷告去问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啊跟笃定。那么主许可我留下来，那个应许啊，主把一个应许放在我的里面，那个应许一来，这是我从前在寻求神的时候一直没得到的，而是在我顺服之后得到的。那个应许一来了以后，弟兄姊妹，我在主的面前再也不担心了。所以我到教会里面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神已经答应把我留下来了， Don't worry about it 我里面就那么安静那么安心。那一直拖到我 practical training 只剩下2个礼拜了，美国银行还是没有动静。弟兄姊妹，我的案子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啊，被压在 BA 最大的一个 Vice President 的手下，他不肯帮我签，一直到 practical training 到期前2个礼拜，美国银行突然换了这个 top level 最高的 VP， 把它给换掉了。换掉了以后，新的 VP 进来，当天就给我批下来。那不仅仅当天批下来，我只剩下2个礼拜，要改成 H1 至少要6个礼拜。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负责，2个礼拜以内 H1 回来了。而且后来办 PR 的时候，办 label certificate， 我上次也做过见证，我跟念慈寄出去以前，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2月3号寄出去，2月10号就回来了。包括路上的邮寄，包括的周末，那连律师不信主的人都说这是神迹，不可能的。好像办 label certificate 至少半年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真的是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预备好，要立志遵行啊，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如果我们不把主权交给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就算我们知道了，我们也不见得愿意顺服，对不对？ 所以这一关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的，这一关是你不管是照着后面任何的方法去做，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过这一关啊！现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把主权交给神，交给神以后我们就放心，真的愿意顺服他，求主给我们力量。如果你觉得你很难交出去，你因为你顺服不来，因为你很怕其中的另外一个结果，那么你就跟主讲你的害怕、你的担心或是你的不甘心，都告诉那关键是在于说我们肯不肯，关键是不在于是还不在于说我们能不能顺服神，请大家听清楚啊！当你面临一个抉择，他有这个结果，有那个结果，有一个结果是你不喜欢的，你不敢交给神，因为你怕神给你那个结果。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害怕、所有的担心都告诉主，愿意顺服神，这是第一步。你能不能顺服神，神会给我们力量的。所以这一关我们一定在主人面前要过，而且要过得很好啊！那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三个，我们避免一些经常犯的错误啊，你经常犯的错误。那我想这一段的，我们看一个小小的故事做例子，好不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7章。我就从这一段的故事讲，明白神旨意上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啊，《使徒行传》27章205页。这段的故事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整个细节，我就稍微讲它一下重点啊。这里是讲到保罗被当作一个囚奴、一个囚犯啊，被这个百夫长押送啊，要从该撒利亚一路上押到罗马啊，他要去上告该撒啊。这在这个途中啊，那么经过了一个地方，那么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啊，等等啊，然后把船给抓住，他们抵挡不住，就任风刮去。那么18节，他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20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那么21节到26节讲到保罗起来出来安慰他们啊，说你们不应该离开，当初应该听我的话，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个结果。22节，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条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那么后来35节34节的前面是讲到他们已经有14天啊，悬望忍饿不吃什么，保罗在34节，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好，我们从这段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囚犯，他跟囚犯压在一起，那么船长、百夫长他们一起开了一条船要到罗马去在这个时候呢碰到一个决定，到底这个船该不该开出去。那保罗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在主的面前知道主的意思，他劝他们不要走。但是在这里我们从百夫长啊，百夫长是罗马的那个时候的军队，他负责这艘船的，那么他负责做决定啊。我们看看百夫长做的决定，11节，他信从这些掌船的和船主，就是信任这些专家们的意见。 那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的渔夫啊，在船上开来开去，经验太多了，这条路跑过太多次了啊，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啊，所以百夫长就相信他们，不相信保罗的。那第二个呢，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这个地方地太小了。那么如果在这边过冬的话，大家会很 boring。那么如果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的话，那么过冬呢，在那边吃喝玩乐啊，人也比较多，比较快乐一点啊，所以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享受和好处，所以他们觉得要离开，辛苦一下，等一下到那边去再好好过冬去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三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了，原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也微微刮起，所以他们呢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呢船就开出去了。弟兄姊妹，底下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而在那里寻求到底什么是对的。那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几个常犯的错误，一个是我们常常凭着环境，这几乎是不信主的人最主要的根据，就是看看环境到底怎样，是不是天助我也，你看看东风也来了啊，每一件事情都这么顺，所以人很容易从环境就做决定。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决定不能够只靠环境啊，不是说环境的因素不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环境是放在后面的。如果我们只凭环境来做决定的话，我们非常容易上当。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单身的姊妹，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啊，年纪也慢慢大了，家人也着急，到最后自己也着急啊，一般都是家人先着急啊，后来才会自己着急。等到他后来自己也着急的时候呢，他就终于听进了别人给他的建议，他觉得应该为另外一半开始祷告。那这是他从前从来不急的时候不会祷告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开始急了呢，他就在主的面前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把他的婚姻大事交给神，祷告神，求神帮助他。那说也奇妙啊，那么祷告完以后，从前从来没有单身的弟兄打电话给他，那一天祷告完以后，突然一个电话铃响起来，那么一下子是一个单身的弟兄打电话来问候他最近怎么样，他里面马上就第一个意念说这是神预备的。那姊妹们那个心一开啊，最难的是他心开，对不对啊？我要让我姊妹心对我开花了很大功夫的，那心要开是最难的事情。那个心一开了，那底下就糟糕了，对不对？就这个姊妹呢，好像这个环境帮她开的这个门，她马上就觉得说，哎，一定有意思，怎么会这么巧呢？从来都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啊，为什么我一祷告完，这边电话就来了？所以她就对她已经本身的已经 remove 了很多这个担心或者平常审核的标准，所以呢，很快就跟她谈得很愉快，所以呢，后来就跟她交往，然后结婚。那么实际上的结果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后来的结果非常的痛苦。那弟兄姊妹，我也不是说就着这件事情我就嫁娶他一定对或者错，而是说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决定的过程到底他们不幸福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对，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相处的问题，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啊。我只是说做决定的过程不能够只凭环境，看见股票这么好就拼命买啊，觉得是你看我从来不打电话的，今天突然一下知道这个股票这么好啊，把自己的积蓄都丢进去了，觉得人家股票大跌的时候你再来埋怨神，说主你为什么不看顾我。弟兄姊妹，都不要去凭环境，所有的决定不能够只凭环境，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呢，不要太去依赖人的智慧，这个人的智慧包括你自己，不要太去依赖人的智慧、经验和判断。请大家注意到我的纲要上写说过分依赖，我前面已经说过，神不是不让我们可以做决定的，你该不该买这个橘子，该不该买西瓜啊？该不该做这件事，很多生活的小事神也给我们智慧，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这里你如果过分的依赖自己或者依赖专家们的意见，那常常会吃苦头的。所以在这里这个百夫长做的决定，他完全不听保罗的，他只听这些专家们的意见，所以底下带下来他整个船这么大的损伤啊，而且在这么大的危险的里面，那么他们差一点出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的判断也常常是有错的，包括我们自己的，那更何况如果你去请教别人的专家，那么他们对你可能只是一个 business 的关系，他给你一点意见，整个来龙去脉整个过程他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可以争取专家的意见当做参考，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后来的事情， 这都不是我们先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永远是要有一个预备好愿意顺服神旨意，愿意从心里面顺服神旨意的态度。那么底下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在医生上随便去请教这个请教那个都不祷告啊。那我也不是说我们生病了不能看医生，弟兄姊妹，我们生病了该去看医生。但是如果你一生病你就完全不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东找医生西找医生，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找到很多的麻烦，吃了很多的苦头。这个例子不要我讲，你在报纸上在很多的杂志上可以看到那些江湖医生或是那些医生摆乌龙，对不对啊？在佛罗里达有一个人的腿烂掉了，是左腿烂，开完刀以后发现他右腿不见了，他发现医生开错了，把他另外一个好好的腿给割掉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发生过很多很多的。那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依靠神，不知道来仰望神的帮助和保守，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智慧去做这些事，那很多的时候给我们带下很多很多的亏损啊。就连很小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上次听一个录音带，好像是这个邱清泰博士举的例子啊。他说有一对夫妇这样平平凡凡的过了一生啊。那么在他这个丈夫有一天重病快要去世了，那么快要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家人都舍不得他，围着他啊。那这个妻子就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讲啊？那么这个丈夫犹豫了一下，到最后还是讲出来了。他说我知道你这一生我们这个夫妻也这个这样彼此相爱这样过来啊。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里面已经好多年了，在我这一辈子里面，他说我不太舒服，他说我要走以前我想问你一下。他的妻子马上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每次你做鸡的时候啊，那我最爱吃的鸡腿你都不给我吃呢？啊，他说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够爱我呢？他说我的家人，我从小长大，我妈妈我爸爸啊，他们都是把鸡腿给我吃啊。他说那他我就觉得他们很爱我，但是每次有鸡腿的时候你都不给我吃啊。他说为什么？哎，这个妻子一听呢啊，才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跟他道歉。他说哎呀，他说那我误会了，他说我们家正好相反啊。觉得鸡腿的肉不够好吃，那个鸡胸肉呢，那个肉整大块，那个男生啊一吃到吃那么大块才过瘾，所以我每次都把鸡腿给别人，把鸡胸好的给你啊。这个丈夫这个走的时候就没有遗憾了啊，因为他就过去就一直觉得他的妻子为什么对他不够好啊，不把鸡腿给他，每次给鸡胸给他。那这妻子就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对不对？他从来不去试着了解他的丈夫到底怎么想啊，他知道丈夫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他就觉得鸡胸对你好，这是我爱你的表示，吃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决定呢，我们都是从表面、从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的判断去做的决定啊。那么专家也一样的，那么神看事情都不看表面的，神看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的依赖自己的智慧。那么底下讲到说，这个太以自己的利害、喜好或者眼前的得失为衡量的标准啊。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例子。他们觉得去那边过冬比较舒服，在这里过冬不舒服，那完全都是用自己的厉害而不去衡量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最近读创世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德，对不对？当他在那里拣选，他跟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在那里争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宽大的度量让他先挑。你在圣经上没有看见罗德向神祷告，他就是因为眼睛看见约旦河东那块地那么好，像伊甸园的园子一样啊，也像埃及地，太吸引他了，他马上就拣选，我要那块地。这就是罗德后来悲惨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太用自己啊，不要完全计较自己眼前的利害，我的享受，我的舒服就做了决定了啊。所以挑姊妹啊，不要光去注意漂亮。我帮姊妹们讲句话啊，真的啊，很多的姊妹心里面太好了啊，你不要光去从外面去衡量一个人。啊，挑女婿也不要光去从你得了 PR 没有，你有没有美国公民呢？啊，你现在薪水是几位数啊？啊，不要光去从这些去着手啊！啊，要学习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不然的话很多苦头的。那你会说这是基督徒难道也会这样子吗？有一次我们跟一个牧师一起吃饭，他就告诉我们啊，他们教会的单身团契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写说啊，心目中 ideal 的三个条件。那我就跟他分享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写的条件，他说你们教会怎么这么属灵啊？他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写的都是要钱、要绿卡，或者要公民，或者要房子。他说很多人，不是说每一个了，就是很多人都是写这些世界上的条件。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非基督徒这样做，基督徒一样，很多时候很现实的。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 不要光凭外面去做决定做拣选，要知道神的意思。那这是讲到太以利哈。那么到最后呢，当困难发生的时候，很多的难处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就掉到一个消极的态度，他们活命的指望没有了，就任凭风在那边刮他们，他们就是一个消极听天由命的态度。今天很多别的宗教或者别的哲学家也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就听天由命就是了，你就安于天命就是了，你就不会起伏，你就不会有焦虑。那这也不对啊，这个态度也不对啊。基督徒决定不要什么都不管，说随便神啊，神怎么带都可以啊，你没有那么属灵的啊，还是要到主的面前积极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而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着。那不要那样消极的听天由命啊，随便怎么样都可以，那神怎么样带你也都没得到祝福，因为你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祷告愿意顺服神，神怎么带你都顺服的话，